一起开通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要在你面前祈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超越环境的一个信心和生命。主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主啊，你让我们都能够开口赞美，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都能够超越我们自己，超越我们的环境，主啊，在那里我们赞美你，主啊，主啊，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常常赞美你的人，主啊，成为一个看着你就充满喜乐的人，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这个侍奉的原则哈，教会侍奉的原则。最近一直在讲原则这个事情，啊，因为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神的启示在新约里边，当我们涉及到啊教会的生活的时候，从第十二章啊罗马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是开始涉及到啊基督徒生活的原则的时候呢。所有的神给保罗的启示，神给他众使徒的启示，都是一个原则性的，因为原则呢是可以超越时空，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文化，超越民族的。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原则以后呢，我们借着圣灵的带领，就可以把神的原则运用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里边，运用在每一个人事物上面，运用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事情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服事的原则，所有服事的根基是以生命为根基的。所以当我们读到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保罗先讲到了一个献上为祭的生命。所以服事的原则，服事的根基是以生命为根基的，而这个生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一个为上帝而活的生命，是一个献上自己为祭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的状态，当我们讲服事的时候，为什么保罗先讲要献上为祭呢？显然献上为祭的这样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侍奉的一个基础，也是侍奉的一个意义，真的意义，也是一切侍奉的动力，或者是一切侍奉的内涵。当你把你自己献上的时候，才开始了一个侍奉的根基。献上为祭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一切的侍奉都是为了荣耀神、造就人为目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侍奉神。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最重要的根基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基督徒侍奉的几个原则。所以我们今天讲基督徒侍奉的几个原则。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基督徒侍奉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按恩赐来侍奉。我们要发现弟兄姐妹，我们要发现我们的恩赐所在，在来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来服事。什么是按恩赐服事呢？啊，有的人是非常的热心的，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却不是按照恩赐来服事的。啊，当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啊，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唱诗班哈，常常有一些人呢要求要加入唱诗班，但是呢，我们的那个指挥呢就知道，我们也知道他是没有这个恩赐的，因为那个声音哈非常的不协调。当他一唱的时候，所有的诗班的声音混乱，那个声音非常的尖呢，带来一片的混乱。 所以服侍的第一个原则，弟兄姐妹，就是要按照恩赐来服侍。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你会发现神让我们的服侍的一个很重要原则，就是要发现自己的恩赐所在，然后在我们的恩赐里面，在那里来服侍。我自己哈，以前有跟大家讲过，我自己有一次教儿童主日学哈，那个是我第一次深深的了解，哎呀，这个按恩赐服侍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在这个亚特兰大上音乐学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哈有一个姐妹跟我是同学，那她呢是这个两个专业，一个是弹钢琴，一个是呢声乐。哎呀，这个姐妹哈，每一次上完课都哭鼻子，所以我非常的这个有点看不起她哈。有一次呢，她就跟我说，她说啊，这个星期我有点事情，我教儿童主日学，能不能呢麻烦你呢带我去教一下儿童主日学？我说没问题。我说到底要教什么？她说你就是带给小朋友唱几首歌，然后呢给他们讲一个圣经故事，就结束了。哎呀，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容易了哈，我就去了。一进门，哇，整个一个房间里面充满了小孩子，然后呢四个角，每个角站了一个家长，哇，那些小孩子那个声音之大，我怎么讲话他都听不下来，什么都没法安静下来。然后呢最后没办法，我就摁了一下录音机，然后开始唱第一首歌。这个唱歌啊，这小孩子到处乱跑，好不容易把几首歌唱完了哈。我说我们要现在开始讲圣经故事，而且吵的声音更大了。最后呢我唱完一首歌以后，我已经一身冷汗了呢，然后终于冲上了一个小孩，狠狠地踢了我一脚。哎呀，我踢完我一脚以后，我就说我能不能出去休息一会儿，结果我就出去休息一会儿。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进过儿童主日学的教室。哎呀，我才知道哈，你看我们这个姐妹，她一进去我就感觉到哈，我进去的时候，哎呀，那些小孩子都是一群小狼，你知道吗？他一进去都全都变成羊了，哇，非常乖，他说什么做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恩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那一天就明白，我是没有教儿童主日学的恩赐的。这个是一个，你不要看这个我们这个姐妹哈。他进去以后，所有的小孩子非常的听话，非常的井然有序。你一看到，就是他在这个服事上，神是给了他恩赐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恩赐所在，我们的服事才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事。那什么不是你的恩赐？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听恰克米讲，他说什么不是你的恩赐，就是你做的时候你非常的辛苦，然后呢接受你服侍的那些人非常的痛苦，这个就不是你的恩赐所在。他就讲到哈，他服侍的时候，恰克米他说他早年的时候，他们整个那个系统是非常的看重这个布道的，所以他呢非常的想做一个布道家。后来呢神让他去牧会，所以他说呢布道在我们的整个这个 denomination 里面是最被看重的，所以他每一天的讲章都是布道性的。他说他有时候他去那个沙漠里边哈，他在那禁食三天，然后他写出一篇讲章，他说就是世界上心最硬的这个新人哈，罪人也会被我那篇讲章感动的。啊，那个禁食了好几天啊，写了一篇讲章，然后去主日了以后呢，在那祷告，哇，拼命祷告，然后一睁眼一看，教会里边所有的人都是已经受过洗的，一个慕道友都没有。他就想这一篇布道性的信息讲给谁呢？哎呀，痛苦。讲完了以后呢，就跟那些呼召哈、啊，说你们今天晚上都要把慕道友带来。所以他说他早年的那个服事哈、啊，他每两年都要换一个教会。因为他所有讲的都是布道性的信息，他非常的希望成为一个布道家。他说他这个最后呢有一次两年换一个教会，两年最后有一次换到一个Long Beach的一个教会，他两年的那个布道性的信息讲完了哈，他说那个时候哈，他说他孩子已经开始上学了，然后他非常的喜欢那个Long Beach，他说每天早上他和一个医生呢去冲浪在那边。哎呀，他说那个人生啊实在是太美好了，他就跟主祷告说，主啊，能不能让我继续留在这边，不要再走了。可是他说，主啊，我这个布道性的信息都已经讲完了，我已经没信息了，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主就开始更新他，然后呢主就让他启示他，让他开始讲约翰一书，开始让他进入到了一个造就性的信息里边来。他第一次的开始讲造就性的信息，他说讲完了以后，他说周间常常有会友打电话来问他，哎呀你这个信息下个星期要讲什么信息，他说啊，整个的教会啊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荣耀。他说他第一次发现神给他的恩赐就不是一个传福音和布道家的恩赐，神给他的恩赐就是一个牧者和教师的恩赐。他说当他开始讲布道性的讲造就性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一个约翰一书他整个讲了一年，他说在那一个一年里边整个的教会充满了神的祝福。他第一次明白，他说什么叫做教会可以来增长呢？他说就是当你去喂养神的羊的时候，当神的羊开始越来越肥壮的时候，神的羊就会产生繁殖能力。他说他以前讲布道性的信息，说每一次都鞭打他的会友，说你们晚上一定要把你们的这个邻居带来，都没有人带来。可是他开始讲这个造就性的时候，这些人生命被更新改变，开始强壮起来以后，传福音成为他们生命里面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教会就开始增长了。所以他说他的恩赐哈，神第一次更新他，让他知道他的恩赐是一个教师和牧师的恩赐，不是一个布道性的恩赐。所以他每一次布道的时候，当他想成为一个布道家的时候，他说非常非常的艰难，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恩赐在什么地方。也许你说我不是一个牧师，但是神仍然给你恩赐了，那个恩赐是你做的是非常的满足的，你做的是非常容易的，很轻省的，很喜乐的，很满足的。因为主说哈，他说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节。所以接受你服侍的人，当你在恩赐里边，神给你的恩赐服侍，接受你服侍的人得到很大的帮助，有果效，有回应，大家都看得出来。所以什么不是你的恩赐呢？弟兄姐妹，就是你自己做得很辛苦，而接受你服侍的人非常痛苦。而什么是你的恩赐呢？就是你服侍的很容易，很轻松，很喜乐，很满足，而接受你服侍的人得到很大的帮助，有果效，有回应，大家都看得出来。在这个使徒行传哈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个地方写到哈，就是提摩太当他信主了以后，他就展现出神给他的恩赐。所以当保罗第二次去到路斯德在那里边宣教的时候呢，路斯德和以哥念所有的弟兄都称赞提摩太，就是这个弟兄已经展现出神在他身上的恩赐，都称赞他。所以保罗就把提摩太带走了，就跟着他一起来布道服事。所以弟兄姐妹，服事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发现你的恩赐所在，在那里服侍神，服侍人。然后呢，恩赐是有可能变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使用，常常的装备，它就越用越老练，越用越锋利，越用越顺手。恩赐要常常的来眺望它。保罗在提摩太书后书第一章第六节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所以恩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要常常的使用它，常常的来眺望它，常常的来装备它，你就会越用越顺手，越用越锋利。那么恩赐和才干之间有没有什么不同呢？恩赐很有可能不是你的才干所在，因为恩赐是一个人信主了以后神直接赐下来的，你心中有感动，有负担，有托付，慢慢的就显露出来这个恩赐。 我以前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哈，我们那边有一个陈牧师哈，我跟这个牧师有一点接触哈。平常你会发现哈，这个牧师哈，跟你在一块的时候，平常几乎不怎么说话，他是非常不善于言谈的。这个陈牧师，不是这个陈牧师哈，非常不善于言谈。可是呢，这个人每一次一上讲台的时候，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哇，那个滔滔不绝，这个口若悬河，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哈，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他在底下啊，如果你不问他话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主动向你说话的，非常好啊、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但是呢，当他站在讲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神的话、神的信息，好像江河一样那个涌流出来，许多的人从他的这个讲道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可是在私下里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问他一句他才会说一句，你不问他他基本上不说话的。他自己也说，他说他以前是一个非常不善于言谈的，基本上不谈话的，不讲话的，所有跟弟兄姐妹的沟通都是他太太帮他沟通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一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神就给他恩赐了啊，就是啊，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啊，才干是你信主以前你所拥有的才华、专长或者是专业。一个人信主了以后，愿意把你以前的才华、专长、专业献给神使用，神也悦纳，因为教会有需要。但是很多的时候，恩赐很有可能不是我们以前的才华、专长和专业。举一个简单例子哈，有的人在信主之前弹钢琴弹得不错，可是信主以后思琴呢显然就不行。这个就是我，这个我在结婚之前哈，这个我太太哈，我实在是她弹琴哈，我是觉得那真是做我的学生我可能都不要。可是你会发现每次当她思琴的时候和我思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在那个地方神似乎就赐给他恩赐。所以恩赐很有可能不是我们信主之前的才干，恩赐是信主以后神特别赐下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专业你愿意献上给神，神也会使用的。所以如何发现我们自己的恩赐所在呢？就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教会里面东西都做一做，你慢慢的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恩赐所在。好，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哈，侍奉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一个身体的原则，就好像保罗在第四节所说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节哈，保罗在这第四节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所以你会发现教会侍奉的第二件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是一个身体的原则。这个身体的原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弟兄姐妹们，这句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保罗说是一个身体的时候，他是在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恩赐，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信主了，你应该知道你是有恩赐的。因为身体的原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恩赐的，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很有可能是不同的啊。第二件事情，身体的原则带给我们就是神没有让某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
以至于他一个人全包了，大家都不需要做事情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恩赐，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会有所有的恩赐，因为神要让我们像一个身体一样。第三件事情，身体的原则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既然是一个身体，我们就是互相需要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彼此需要的。第四个带给我们的，身上有不同的肢体，有手有脚有口有眼，有鼻子有耳有心脏等等，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每一个肢体也都不会有所有器官的功能，所以肢体之间是彼此需要的，彼此搭配的，彼此分工的，彼此协调的，彼此帮助的，彼此照顾的，彼此不争竞的，彼此不嫉妒的，彼此分离就不能生存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所有的器官都不同，但是我们是彼此需要的，彼此搭配的，彼此分工的，彼此协调的，彼此帮助的，彼此照顾的，彼此不尊敬的，彼此不嫉妒的，而且彼此分离就不能生存的。如果眼睛单独的拿出来放在盘子里会是什么样的？如果手剁下来放在盘子里边，它就不可能弹钢琴。所以肢体是必须是彼此互相需要的，互相搭配的。所以教会中的侍奉，身体的带给我们下一个，就是教会里边的侍奉也必须是团队的侍奉，也必须是互相的侍奉，互相的搭配，互相的鼓励和扶持，协调相助，就像一个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发命令整个的身体都动，他命令教会去发单张，手要动，脚要动，眼睛要看，耳朵要听，心脏要动，肺要动，血液要动，口也要说话，单张才能够发成。既然是身体，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内在的，有些似乎看不见，但那更是不可少的，合在一起才能够和谐，合在一起才完美，合在一起才有效，合在一起才是神的心意。既然是身体，所以最后带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教会应该是人人侍奉的一个教会，应该是人人参与的教会，应该是人人委身的一个教会，应该是人人合作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讲到这边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来神州宣教教会这么久了，你是不是有参与服事？有没有参与服事？如果我们是一个身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恩赐所在？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你的恩赐在那里在服侍神、服侍人？第三件事情，你有没有参与在一个服侍里边？如果我们是整个是一个身体，它每一个肢体都是有功用的，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人人侍奉的一个教会，人人参与的一个教会，人人委身的一个教会，人人合作的一个教会。好，教会侍奉的第三个原则，在这段经文里边，就是虽然恩赐各有不同，虽然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的恩赐各有不同，但是第三个原则，保罗在这讲，但让我们要在我们的服事里边能够专一，做神给我们的恩赐所在，在那里我们能够专一。在讲这个专一之前呢，我先讲一下圣经里边给我们列出的所有的恩赐哈。这个恩赐的原文呢叫做 charisma， 这个 charisma 的这个字根呢叫做 charis， 就是恩典的意思。所以呢，恩赐都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让我们来服侍神、服侍人的。是圣灵随着旨意来赐下来的，是神恩典的一个礼物。那圣经里面讲到恩赐的时候有很多哈，
我给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教师，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有信心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恩赐，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医病的恩赐，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然后呢，加上我们今天在这里罗马书这里讲的七种恩赐，就是预言的恩赐、执事的恩赐、教导的恩赐、劝化的恩赐、施舍的恩赐、治理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还有一些旧约的恩赐，像敬拜的恩赐、各种的乐器、弹乐器的恩赐，然后建造会幕与圣殿的各种能工巧匠的恩赐，然后新约时代有代祷的恩赐，还有一个单身的恩赐，还有服事的恩赐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恩赐的一个列表。那想我想今天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里讲的七种的恩赐。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恩赐呢是一个教会最基本不可缺少的，能够让一个教会最基本的功能都可以运作起来的七种的恩赐。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个第一个恩赐哈，是讲到了预言的恩赐。那么这个预言的恩赐，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讲道的恩赐。也有人认为呢，是旧约做先知说预言，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把神的话要讲出来，来造就、劝勉、鼓励、安慰，来喂养神的百姓。第二种的恩赐呢，就是执事的恩赐，或者也是说执事的职分。这个呢，就是讲到教会中的执事，执事特别是帮助传道人做行政和事务性的工作。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当初选执事的时候，就是要选出七个执事来做教会中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好让使徒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第三个恩赐是讲到教导的恩赐。那教导的恩赐是所有的，我相信是所有的主日学的老师、各小组在塔经的弟兄姐妹、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你们都是有教导的恩赐的人。怎么样知道你有教导的恩赐？就是你常常很想教导，有这种欲望。第四个哈，是劝化的恩赐。那劝化的恩赐就是安慰人的恩赐，你会鼓励、会辅导人。那我个人认为呢，关怀或者是让人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恩赐，或者打个电话，或者去看一下弟兄姐妹，或者请弟兄姐妹吃饭，都是有这个爱心的恩赐，就是劝化的恩赐。第五个这里讲的恩赐叫做施舍的恩赐，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施舍是讲到一种爱心的一种奉献，爱心的一种帮助，爱心的一种照顾，甘心乐意、慷慨的和有责任的把自己的金钱或者物质资源奉献给神或者有需要的人，并且对别人的需要有非常敏锐的一个观察力，这个是施舍的恩赐。第六个恩赐是治理的恩赐。那圣经在英文里面讲的这个治理的恩赐叫做 gift of government， 就是管理教会的一个恩赐，能够定出合宜的一些按照神的心意来定出一些合宜的方法或者是计划或者是组织，解决各种行政上的问题，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我们教会呢，在这个饭食或者说儿童唱诗各小组的服事这些服事的负责的同工就是治理的同工。
让教会呢有组织、有秩序、有条理，不混乱。各样的事情呢运作的非常的合宜。好的管理哈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让各样的事情呢都可以非常的清楚、有条理、有章法。那接下来我要讲哈，就是世界的管理的法则和神家中的这个治理呢，我相信是有许多的不同的。第一个不同就是世界的人所追求的是业绩、利润和效率，但是神家中所追求的是委身，是爱主，是摆上，是敬虔的生命。第二个不同，世界的管理都是拿工资的，神家里边除了全职侍奉的人以外，每一个人都是义务的。所以神家中的管理，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都要鼓励，都要包容，都要爱护，都要带导。除非我们服侍神的态度是得罪神的，才会出现劝诫和一些纪律上的问题。而一个在神家里边的管理者，永远是一个侍奉神、侍奉弟兄姐妹的仆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千万不要有一种，当我们在教会开始做管理的时候，不要有一种当官的一种感觉。在神家里边的管理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一个服侍神、侍奉弟兄姐妹的一个仆人。所以我们要深深的知道，我们不是老板。一个治理者，他要深深的知道，他不是老板。而一个教会真正的老板是上帝，而我们只是一个仆人。所以一个在教会里边的治理者，必须要每一件事情来到那个教会的老板的面前，是要来求问老板的。所以神是教会真正的治理者，他怎么说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来做。所以教会的治理者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教会的。所以弟兄姐妹，做治理的人哈，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神要怎么样来治理这个教会，神要怎么样来带领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就是我们不是教会的老板，我们是在神面前的一个仆人，是事事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他的。所以教会的治理和世界的治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而教会的治理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治理是和神的旨意，还有他在教会中生命的建造，他在教会中要建立的属天的价值观和神的心意永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世界的治理和教会的治理是非常的不同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哈，你来到教会里边，有没有时候什么时候感觉到有些事情似乎不是那么合你的心意？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做教会治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不同，就是教会的治理是和神的旨意，还有神在每个弟兄姐妹生命里面的建造是有关联的。所以教会的治理，我们不可能完全以 效率、业绩，这些为我们的导向的。神要在治理的里边，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困难，他好在那些困难里边能够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比如说教会的饭食这件事情，教会的饭食，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最后做到一个程度，让教会的饭食，哎呀，非常的好吃。但是弟兄姐妹，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好像目前还不是这样来做事的。我觉得弟兄姐妹每一次来教会里边吃饭的时候，就是觉得在教会里边，如果我们是都是想吃最好吃的，那个不是神的一个心意。神就是让我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借着吃饭，然后彼此有很深的在爱里边的这个交流，爱里边的沟通。神是要在这个里边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以最后的成果为我们的导向的。所以教会的治理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寻求神，不断的祷告神，让他的旨意带领我们来做教会的治理。所以教会的治理是和神的旨意、生命的建造、属天的价值观、神的心意永远的连在一起的。所以在教会里边的治理和世界的治理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恩赐就是怜悯人的恩赐，特别对有需要的人、生病的、贫穷的、有困难的、有问题的，或者你看到别人的需要，你就心里边有很深的这个想帮助的这种负担，很想去关怀服侍，对别人的痛苦心中常常感同身受，并且充满了属天的怜悯，这个就是怜悯人的恩赐。在圣经里面哈，我们看到主耶稣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寡妇，这个寡妇独生的儿子死了，正在抬出来，主看见的时候，主的心里边就起了极大的怜悯，主就伸手把那个抬杖的人按住，然后就吩咐那个少年人起来。这个就是一个怜悯的一个生命和恩赐。所以当我们讲完了恩赐的分类以后呢，我们特别要讲到服事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专心在你的恩赐上服事，不专心就没有果效。所以专心、殷勤、甘心，这是每一个服事的人需要有的三个重要的态度。能多做就要多做，不是能少做就少做，能不做就不做，而是能多做就要多做。这是服事的啊，要专心。那么服事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服事的第四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服事是按照信心的原则来服事。所以我们在第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三节哈，这里讲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服事的弟兄姐妹，服事的第四个原则，第一个是一个恩赐的原则，第二个是身体的原则，第三个是专一的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信心的原则。信心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么每一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啊，特别是在我服事的早年里面，我都觉得神借的这句话在对我说话。我每一次我觉得我看自己都是过于所当看的。所以神在我服事早年的服事里边哈，我在这个91年底差不多信主了以后呢，就开始服事。你还发现服事里面哈充满了很多的坎坷，为什么呢？我觉得神就是 对付我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常常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以前哈，在世界里边啊，这个老觉得自己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家呢，这个也是看自己所当看，过于所当看。所以呢，信了主了以后呢，把这个同样的一种有生命的一种状态带进到了服事里边来。所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个在神面前是非常不能喜悦的。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以前在世界上的野心、雄心大志、骄傲、事业心，或者是干一番大事业的计划，常常让我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我们服事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人的益处，为了实现神的计划，为了建造神的国度，不是为了一展自己的抱负，不是为了建造自己的王国，也不是为了建造自己伟大的事工，更不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名声，实现自己的野心，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观。所以服事的第四个原则就是要按照信心的原则来服事，就是要明白神在你生命里边到底要放你在什么地方，到底要让你这一生忠心的在哪里服事，你就要按照神在你生命里边的旨意，忠心的在神给你所要服事的地方，在那里忠心的服事。所以我们服事里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坎坷，都是我们违背了这些服事的原则。可能你没有在你的恩赐里边服事，或者你服事的时候你忘记了是一个身体的原则，你常常是单独的，你没有一个搭配的，或者你是不服事的，你忘记了你是在身体里边的，你是身体里边的一个器官，每一个器官都是要服事的，是一个互相搭配，不能够分开的一个。那服事的第三个原则就是你要专一的在那里尽神给你的那一份，在那里专一的服事，越是专一越是有果效。当你如果了解神给你的恩赐就是怜悯人的恩赐，你如果发挥了以后，你会发现整个教会许多有需要的人可能都被你关怀到了。如果神给你的恩赐是一个施舍的恩赐，你又对别人的需要非常的敏感，你会常常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神给你的恩赐是一个治理的恩赐，你就在教会里边做治理，能够把神整个的心意来带进到神的教会里边来，整个的教会在治理里边变得非常的清晰，井井有条，有条不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神给你的恩赐就是教导的恩赐，你就在那里忠心的在那里教导。如果神给你的恩赐是执事的恩赐，就忠心的在那里把这个执事的工作做好。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事会遇到难处，都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这些神给我们的原则。所以信心的恩赐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和神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联系在一起，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他给我们的恩赐，他要让我们在什么岗位里边，在那里忠心的在那里服侍神，我们就必须在那里忠心的在那里服侍神。这就是信心的原则。当我们看我们过于所当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常常会去做一些不是神在你旨意里边，不是神在你生命里边要你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信心的每个人的信心的度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哈， 同样是做牧者，神给每一个牧者的他事工的合场，他的负担和他的眼光和他信心的整个的度量都是不一样的。举一个简单例子，远志宁的牧师，我觉得神给他的整个的服事是一个国度性的服事。那神给某些另一些人，神就是让我们专注的来牧养一个教会。以前哈，这个上星期华新牧师讲到的时候，华新牧师以前是在芝加哥的一个教会里面牧会。那当神把他呼召出来，开始了海外校园的这个服事以后，他也是进入到了一种比较国度性的一种服事里面去。所以你一看，这个都是跟信心的度量和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是有关系的。如果今天我也是想要做国度性的服事，到处乱跑，哎呀，你现在发现哈，一定会出问题的。其实我也有跑过，你知道，跑了一次就发现，哎呦，彻底的痛苦了。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请我去讲道，神跟我说你不要去，哎呀，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还是去了。结果讲到一半的时候就出状况了，结果有位慕道友就举手了，牧师，请你下台，我们要干别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都是跟信心有关系的。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放上了信心，虽然我们有这个恩赐，但是神给我们的信心的度量，就是让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地方，在那里专心的、专注的在那里服事。所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同样都是灯，那么什么是信心的度量呢？就是有的灯是20瓦的，有的灯是50瓦的，有的灯是100瓦的，有的灯可能是几万瓦的。那个信心就是那个电线，它能够从神那里借来许多的能量，能够把一个几万瓦的灯能够照亮。所以在这个几万瓦的灯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区，很多的人都能被照亮。这个就是神量给他信心的度量。而我们有些人可能就是5瓦，神没有给我们那么大多，但是我们这5瓦就是能够把我们的家照亮的。我们家里边那个饭桌围着那几个人，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信心的度量，神就是让你把这个家里边的几个人就是要照亮他的。也许神给你的度量就是200瓦的度量，你一点起来，整一个房间全部都明亮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信心的度量。我有一次这个问这个张伯利牧师哈，我跟张伯利牧师说，我说，哎呀，这个你现在开了这么多教会哈，你这个好像有点像5000两银子。哎呀，他说我这个怎么能算5000两银子呢？我这个太不行了。他说有一次哈，我被请去到了一个赵雍基牧师的教会讲道。他说哈，赵雍基牧师那教会是几十万人。他说我一走进那个教会啊，我就知道哈，赵牧师那真是5000两银子。他说他一走进去，他说那个地方哈，那简直是这个赵牧师治理那个教会治理到一个地步哈，每一个人要做什么事情，穿什么衣服，站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都是有规定的。他说你到那个教会里面，你手哈随地摸一下，你绝对摸不到尘土的。哎呀，他说我一走进这个门哈，你知道那个韩国人哈，全部都是这些年轻人，全部穿着西装革履，非常的，然后都向我鞠躬啊。哎呀，他说我一走进那个教会，我才知道，哎呀，人家赵牧师真是5000两银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看到哈，这个神给每一个人的这个度量是不一样的，信心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神就是让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地方，在那里忠心的在那里服侍，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信心。而每一个你在神面前服侍的，当你忠心的服侍的，神的奖赏都是同样的。因为在所有的服侍里边，没有说哪一个服侍是更高的。如果一个 伟大的传道人，信心的动量是非常伟大，但是他在神面前却没有按照神量给他的在那里尽心的忠心的服侍，他在神面前是要受审判的。如果我们信心的度量只是非常小的，是神量给，但是我们在神量给我们的地方，在那里忠心的，在那里尽心竭力的做神给我们的，我们在神面前是要受称赞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原则。所以啊，在我记得在好几年前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在我们教会这个实习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服侍这么多年，让我们哈有一个心哈，要了解到我们如果在这个教会里边，在这里忠心的服侍神，我们和马鞍峰那个教会，他那个教会是20000人的教会，和那边的那个牧师所侍奉神在神面前的夸奖是同样的。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要让我们按照信心的度量来服侍。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保罗的时代里边，神就是给了保罗一个很重要的托付，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在那讲，他说那感动的彼得的那个灵也感动了我，让我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神把整个外邦的世界让保罗去服侍，所以保罗的服侍是非常的艰辛。保罗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所以你可以在保罗的服侍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是按照这个恩赐的原则来服侍的。当保罗不是按照恩赐的原则服侍的时候，保罗的服侍是非常痛苦的。保罗一直想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保罗讲福音向犹太人传福音时，犹太人都想杀掉他，一点果效都没有。有一次我听这个恰克斯密斯牧师讲哈，他说有一次呢，他说这个保罗哈是非常想跟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他一直跟主求，所以最后呢，主给了他一个机会，说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好，你可以在这里向犹太人做见证吧。当保罗讲到一半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把衣服扔起来，然后把地上的灰扬起来，然后大声的喊说：“这个人不当活着，我们应该杀掉他。”这个就是保罗，当他没有按照神给他的托付在那里服侍，你会发现充满了混乱。但是你看保罗，神给他的服侍的地方是在以弗所，在哥林多，当他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果效之大。他在推拉卢的学房里面，他天天与人讲道，整个亚细亚那么大的地区，似乎每一个人最后都明白了福音。最后以弗所地区的那个复兴大到一个程度，以弗所的人把所有他们家里边那个行邪术的书全部拿来一起烧掉，那个书的价钱计算有50000块钱，整个的城市完全被翻转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了解神对我们生命里边的恩赐，神对我们生命里边的托付，神量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恩赐所在，然后在一个身体里边，然后在那里来服侍。所以弟兄姐妹，希望啊，这段的经文哈，能够啊，让我们深深的来思想我们的服侍。弟兄姐妹，我还是要问几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的恩赐所在？如果我们今天看，就是我们这个罗马书字讲的这个7个方面，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恩赐所在？你有没有按照神给你的恩赐在那里服侍？在咱们这个教会里边，你愿不愿意更深的来加入一个服侍，可以开始来服侍？如果你有怜悯人的恩赐，你是不是每一次常常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可以去关怀他们， 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去帮助他们，你有劝化的恩赐，你也可以常常帮助有需要，安慰关怀鼓励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恩赐是教导的恩赐，我们就要尽心竭力的来教导；如果我们的恩赐是治理的恩赐，就要专心的来治理；如果我们的恩赐是神让我们做执事，我们就要把尽心竭力的把教会的工作要做得尽善尽美。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做不是来为某一个人做的，我们在这里做是来服侍那位真正的那位万王之王，那位神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为牧师做好，牧师不是这个教会的，神是这个教会的真正的主宰，我们在这里所有做的都是为神而做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圣经里面的在这里讲的七种的恩赐，弟兄姐妹可以好好的来思想一下，预言的恩赐、执事的恩赐、教导的恩赐、劝化的恩赐、施舍的恩赐、治理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让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赐所在，我们变成一个人人都侍奉的一个教会，变成一个人人都委身的一个教会，人人都专一的做我们的服侍的那个教会。好，我们最后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哈。弟兄姐妹，我们起立哈，来了呀。